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欢迎回到这一周的海外妈妈在干嘛。对，今天呢，一样是我自己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做《老公使用说明书》，然后它的作者是黑川伊保子这本书。好，其实相信我那天跟 K 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哦，他也已经买了，只是他要等他妈妈从台湾带去给他。那在这边也推荐大家，如果是海外的妈妈的话，我蛮建议可以用那个叫做什么电子书的，其实蛮方便的。这样，我自己就是用电子书买这一个。好，那这个名字呢，取的就是他这本书的名字。那时候那天我老公看我在看的时候，他就大笑，我说你到底在看什么啦。那记得我跟他在交往的时候呢，我有看过一本书，主要也是在讲男生的一些行为，它叫做男女的阿德勒心理学。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说，男生跟女生的表达方式真的是不一样，还有我们的脑袋真的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婚后还是往往会因为男女生的一些差异性啊，就是这些脑袋思考的模式啊，造成一些小纷争。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没有必要有这些纷争，可是真的是会忍不住很想给他扒下去这样子。对，好啦，其实很多时候只要可以去理解跟同理，很多吵架就会比较减少或不见。不过哪一对夫妻不吵架，对不对？有时候看他东西乱丢啊，然后酱油的盖子不盖好啊，浴巾不挂好啊，真的是一把火上来。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情？对，那所以为了让自己冷静一点，我就想说，好，我要来看老公使用说明书。因为我会知道这本书是因为我先有点查一些什么儿子的教养，因为我之后是儿子嘛，毕竟就想说，哦，他应该也会不会跟我不太一样，所以就想说查了，就发现哎，有老公使用说明书，那我先看老公的好了，毕竟儿子还没出生。那这本书我觉得蛮厉害的是说，作者他说他原本已经打算跟老公你知道准备要离婚了，但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的理解，就是这本书里面说的原理，守住这段其实彼此都还是很喜欢对方的婚姻，只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摩擦这样子。好，那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本书的四个章节。好，那首先第一个章节的话呢，就是说天生的男女差异，就是试图要分离世间的夫妻。我觉得这个讲的超有道理的。好，反正大家是不是有过就是自己在跟老公抱怨一件事情啊，或者同事的时候，老公超级没有同理心的，还会纠正你的缺点说，欸，是你的错，不是别人的错，好吗？你应该怎样怎样之类的。但各位广大的人妻妈妈们，我们要的真的只是他简单的同理跟安慰，或者是跟我们一起骂那个人就好了，而不是老公帮我们揪出我们的问题点啊。所以这样的老公呢，真的是会让我们很火大，就真的是把我们推进地狱一样。可是这本书还有提到说呢，其实把老婆变成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可能很容易生气易怒的人呢，并不是老公的行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老婆自己本身的脑中的升职策略。没错，我一开始看到什么是升职策略，就是虽然不是每个女性都会遵从这样子的本能啊，不过呢，这个升职策略基本上就是呢，身为哺乳类女性的我们，就是根据异性的外观啊，然后声音啊，气味啊，来判断她的基因状况。就是我们的脑子里面会自己去挑选，就是你知道优生学这个概念，然后呢去爱上一个免疫力比较高或是彼此基因比较相配的对象，然后试图去取得她的基因。就是说呢，我们想要跟就是比基因比较好的人生小孩啦。只能说呢，大自然界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但我真的是没有注意过自己到底有没有去 care 过老公的基因啊，但也许我的大脑是这样运作的。那反正呢，我们就是在寻找一个优质的另一半，虽然呢我们会在一定的时间去迷恋对方，我猜这个一定的时间呢就是大概就是热恋期的时候。不过呢，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怀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取得我们要的基因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眼里出西施的这种概念呢跟状态就会消失。那原本老公你会觉得哇他好坚强可靠，就是肩膀怎么这么厚这样子，就会变成任性自私，最后呢我们就会失去兴趣。 好，这是在没有怀孕的状况。但如果顺利怀孕了呢，身为老婆的我们的脑袋呢，就会将老公从恋爱的对象，然后呢转变成就是他需要去提供资源的对象，就是说他要提供家里的资源啊等等的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女性的脑还有一个很可怕的陷阱，就是会在孩子出生学会走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居然会有那种寻找下一个生殖对象的这种概念。然后我看到这里吓歪，我想说冤枉啊，我真的没有要寻找下一个啊，我只是最近看了苏志燮欧巴的韩剧变得有点花痴而已，这样我没有要出轨啊。不过呢，就是索性就是继续把这本书看下去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女性脑的陷阱呢，并不是会表现成出轨的心态，只是我们不会出轨啦，但就是我们只有这种脑袋这样子的感觉而已。只是说呢，这种我们不会表现成出轨嘛，但我们会表现成什么，就是会没有原因的对身旁这位生殖对象感到不耐烦，然后或者是说莫名的感到火大这样子。对，没错。所以我就想说，哇，这完全就是有办法解释我有时候会对老公不耐烦耶，就是他有时候重复问我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你搬来多久了，你为什么连那个东西在哪都不知道，就会觉得我不是跟你讲很多次了吗，这种感觉就是会有不耐烦。那这种不耐烦他是感受得到的，他也会生气的说为什么你需要不耐烦，你可以再跟我讲一次就好啦。然后我的内心就会觉得 come on，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好吗，然后呢就会有一点小争执，然后他就会很想要知道说你是因为某件事情让你不耐烦吗，你为什么要不耐烦。但我这时候真的百口莫辩，就是我说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对你不耐烦。所以呢，这个就是下一次老公如果在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很好跟他解释说，哦，因为我们的女性脑有一种所谓的生殖策略啦，我们就是会想要找下一个，然后呢久了就会看到你就会觉得不耐烦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啦。好，反正这个女性脑的陷阱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要怎么去避免，书中也有一些解法啦，不过呢就交由大家自己去好好探索这本书了。如果我今天把所有的书的内容都讲完就比较无趣了嘛。好，然后呢再来是第二个章节，它是教你说如何要让就是难用的老公，难用哦，变得细心机灵呢。大家有算过就是说自己一天跟老公讲多少话吗，然后或者是说跟老公之间通常是谁是处于比较常讲话的那一个。那以我自己跟我老公来讲的话，我觉得有点一半一半，但他常常会觉得我讲的话很没有意义。那当然就确实啊，就是一些生活的琐事嘛，或是今天跟朋友聊天朋友发生的琐事这样子，那他跟我分享的东西很像就是一些搞笑影片。有没有，你们的老公有很喜欢传搞笑影片给你们吗？我不知道，他蛮喜欢的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游戏今天打得如何，然后工作上呢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因为他的工作有点，我觉得有点怎么讲，太有学术涵养了，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提供很多的方案给他，但有时候觉得算了就听他讲吧。对，那他会觉得我的东西太过生活，就是说太婆婆妈妈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有时候都会觉得啊，我讲的这些东西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尤其是那种就是讲完隔一分钟之后他会给我一个沉静的一分钟，欸，他完全不会回我，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超火大，为什么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的听，然后甚至说嗯对啊我也这样觉得，但渐渐觉得算了，被他据点就据点吧。那这本书的这个章节就有分享到说呢，为什么国外的就是外国人男生好像很会聊天，但你知道我们亚洲的就会被冠上直男，好像没有办法很能聊这样子。那原因是出在呢，培养男人的对话能力是母亲的责任。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有一点环环相扣啦，因为毕竟我之后也要生儿子嘛，那我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确实是我的责任，就是觉得以后一定要好好培养我的儿子的说话能力，就是不要让媳妇受伤，就不要跟他爸一样这样子。好，那书里就有说到如果儿子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尽量的把儿子当成一个独当一面的男人，很多时候不要就说，欸，你去洗澡你去写作业你去干嘛，用命令的话，而是说，欸，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不过 就在培养这些儿子的对话的能力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也不要放弃身旁的木头爸爸了，就算他们只会回哦是哦，也不要放弃他们，就是尽可能还是透过一些就书里讲到的，你就是透过一些无目的的交谈来给他们练习机会。所谓的无目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无伤大雅，然后你也其实也不是很 care 答案他们回答的如何。所以呢，或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希望他说什么话你把它规则化，因为呢只要规则化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去遵循这样子。例如呢，我们很暴躁或很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已经很不爽了，就可以跟他们讲说，记得我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要赶快跟我说，老婆你还好吗？看起来很可怜欸，这种感觉。而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老公也反过来生气，两个人就是闹得不开心。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老实讲，有时候会因为肚子饿啊等等的变得有点暴躁，但其实有时候就觉得他可以不要就是在生气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暴躁，而是说诶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可怜欸，还是你是不是肚子饿了，这样子我觉得这样都会缓和一点啦。所以你如果可以跟老公规则化所有的东西，比方说我跟他讲过说哦，我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火大这样子，对，所以他知道说很多时候我在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那我们赶快去处理吃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呢，老公他们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啦，或是规则，因为他们喜欢所有的事情有解决的方式。当他们无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真的会很不舒服，然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只要他们有解决的方案，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对，也会比较舒服啦。那为什么就是我常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老公没办法听进去，就像我老公有时候好像有几次吧，我真的是太聒噪了，就是一直噼里啪啦跟他讲，然后他就会说诶你可以安静一下吗，然后虽然那时候真的会有点不开心，我想哈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想要在这个时候跟你分享这件事啊，不然我可能会忘记，因为都是小事，对，然后呢你怎么会叫我闭嘴呢。不过书里就是有解释到说，因为男生的脑袋他们是依照狩猎来调整他们的频率的，如果呢我们开口30秒内他听不到我们的就是目的，就到底要干嘛，没有重点，对，老公也很常说诶你讲话重点到底在哪，这样他们撑不到三分钟就会听不下去了。那并不是代表说他没有诚意，或是说他不想听你讲话，或者说他不爱你，他只是在发挥自己保护老婆免于就是危险空间的认知能力。 OK， 就是不过你可能会想说谈恋爱的时候啊不是很认真听我讲话吗，甚至还可以就是每天讲话讲个一个小时电话啊等等的。那这是因为呢作者就有说到说，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到手啊，你还没有到手，他当然要认真听你讲话啊。那看到这个答案我真的是点头如捣蒜了。对啦，就是现在已经我讲什么不管怎样我都是他老婆了嘛，所以也没办法改变什么了。那我们反观回来看我们自己，就说诶为什么可能大部分的老婆比较喜欢喋喋不休的去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确实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从小我们的训练吧，就是回家我妈也会这样说，诶我就会跟她分享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哥哥他们比较不会。那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说的内容会比较负面，像是在抱怨等等的，但那是因为我们女生呢可以透过就是一直讲个不停，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呢再一次去体验过去的经验，然后你就会从中获得新的启发，也算是从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的体验里面进一步的去截取智慧的大脑技巧。可能大家会觉得啊，真的假的，再讲一次。所以我们这种行为呢可以说是在提升回避危机的能力啦，就跟老公他们的脑袋是去保护我们免于空间的认知能力是一样的道理的。对，所以呢这种感觉应该就像是小时候你在当什么数学国语小老师的时候，你会透过再讲一次给别人听你会更理解，或是你有新的启发的感觉是一样道理。可是在老公的眼里，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哦、你不要再讲了，这个就是今天的事嘛，我现在要吃饭，我要打游戏等等的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说到这里就是真的可以让你有一点感受到说男生跟女生真的天生就是有所差异的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可是我觉得彼此也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好，那再来的话就要跟大家分享另一个章节，另一个点啊，在这个章节里面就是说呢，不要试图的去想说老公的话是话中有话，没有，通常话中有话的是我们不是他， 对，老公的话通常是没有其他意思啊，比方说他就会问说、哦、今天的菜只有这些哦，通常听到这句话我应该一定会不爽了，但他们其实只是要确认说哈，今天菜就是这些，用一片鲑鱼配两碗饭吃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呢通常我啦，我也不知道清楚其他妈妈或是人妻们你们会这样解读吗，我就会把它解读说他是不是在说你一整天在家都只做出这点菜吗，就是你知道吗，就会在罪怪或是责怪我们的感觉，这样子就会变成另外一场纷争。那作者里面就讲得很好，说有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你就是回他说对啊，不够的话还有肉松给你配哦，轻松带过就好了。那这也是我跟我老公很常去有纷争的一个点，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你是在讽刺我吗，你是话中带话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但就是常常他都要跟我解释说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是我是你想太多，自己脑补那么多，然后自己不爽又憋在心里的感觉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家很常发生这种状况，就是我脑补老公太多，或者是说老公很常会问我说晚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啊今天又吃韩式料理哦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你是在怪罪我吗？但我猜可能就是这时候只要轻描淡写的回他说嗯对啊我觉得很好吃，这样就好了，好像也不用想太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棒的点，就是说我应该要去避免跟减少想太多这件事情啊。对，就是觉得哦，老公他们真的很直呢，讲的话就是那样这样子的。对，那其实这个章节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老公会比较相对的不细心，就像我每次就是煮完饭啊洗完碗，我通常会把琉璃台再清一次嘛，相信妈妈们就是各位妈妈们也会，就是说你要把它擦干净啊这样子。那每次叫我老公洗碗了他会洗，他很乖没错，但就给我喷的到处都是，然后地板是水，然后我就会觉得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拜托。对，但就是有时候要放宽心，就会觉得、哦、他们愿意就是去愿意做你叫他做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啦。不过大家可以再自己去看看说为什么老公总是比较不细心这样子。好，反正呢那接下来第三章节呢他就是讲到说要如何让恶劣的老公变得温柔体贴，相信大家在找择偶条件的时候呢体贴这点都是很想要的嘛，就是会 列入那个 checklist 这样子。对，好，然后呢这个章节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就是说呢作者他是有说到说老公呢他们是习惯把老婆一体化的，那所以老公会无意间的把老婆当成自己的手下来使唤这个点，我想说 Oh my god 这完全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我一直以为老公就是懒惰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你为什么不要自己站起来去冰箱拿冰水喝还要叫我去帮你拿，老娘就是要这样子就是你知道让你就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的概念吗，我就真的有点不爽欸。对，那后来呢看完这本书我就理解到了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男性脑的身体延伸感觉很强，就是他们会延伸到旁边周遭的东西，把车子啊或是工具当成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受，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鲜明的，所以呢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感觉自己的老婆，你会想说哦原来我是他的工具啊，这种状态这样子。那老婆呢就像他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对于老婆他们不会赞美也不会说谢谢，刚才我真的是完全大笑出来，因为就真的是这样，我曾经也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赞美我一下说我今天的东西很好吃啊，你可不可以赞美我一下说这个真的做得很棒啊之类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想要听到一点称赞嘛，或是说声谢谢也好。不过呢这我觉得真的是所有的男生都这样，因为对我爸我哥跟我老公身上真是看不到他们对于另外一半有什么特别的称赞，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很直，那这种感觉就是你也不会对着就是自己的手臂说哎、欸，你干得好做得好这样子，因为你的手臂就是你的手臂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说哎、欸，做得好这样子。所以呢作者就是在这方面有说到就是老婆呢如果要避免这种行为的话就是也可以就是不要扮演的太能干啦、啊、就是不要把他所有事情都做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老公的某些行为是我们自己宠出来的这样子，那适时的去展现自己的弱点呢这个是蛮值得就是
学习的。所谓的展现自己的弱点，就代表你也需要依赖他，他也需要依赖你。那要怎么去展现自己的弱点，不经意的呢？就有时候你就是不经意的去雷他。作者就有说到了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出国玩的时候，媳妇平时是蛮能干的哦，什么事情都会帮她老公弄好好的。结果呢，那一次居然忘记帮她老公带内裤，就是她作者的儿子呢就说，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自己准备自己的行李箱，就是不会再让太太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他觉得太太有点雷到他这样子。对，好了，那这时候呢，如果你雷到你老公的话呢，其实你也不要觉得就是责怪自己，觉得自己哪里做不好，其实真的不用。我以前就是蛮常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哦，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做好。那后来想想，真的就像作者讲的，只要轻描淡写的带过，像是说哦对不起，我最近啊因为怀孕好像真的很容易健忘诶，这样子等等的，老公其实也会一笑置之的带过啦，也不会真的说很生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呢，适时的展现我们自己的弱点，或是说家里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不要去做，像换灯泡啊，然后搬东西啊，这种重物之类的，他就是你就习惯让老公做，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样子。对，好，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这个章节第三个章节还有听到一个婚姻的真面目。那真面目怎样呢？就是对老公来讲呢，老婆他们老婆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不会被拿来跟其他女性相比的。好像也是啊，也蛮少听到老公就是你知道拿我跟谁比这样子，就跟妈妈也是独一无二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呢，妈妈再怎样糟糕呢，他们也不会想要换另外一个女生来当自己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有道理耶。那老公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会比老婆更坚定一点哦。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老公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老婆他会觉得老婆独一无二这件事情是蛮坚定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们才会不明白说诶，打点日常的必要性，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就觉得老婆独一无二的啊，也不会去特别去关心老婆，然后所以他们也可以就是很懒散跟悠哉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真的是这样耶。所以呢，如果这样想来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可以这样想的话，就觉得好啦就算了。
好，然后呢最后一个章节就是第四章节，作者其实就有分享到，算是有点小总结啦，就是说呢，男生的脑呢，他们是有一种癖好的，就是会下意识的去观察空间中各个的点，就是为了掌握好这个空间。那在这样子无意识之中掌控就是自己所在的空间大小啊，还有配置跟当中的各个的相对位置关系呢，其实已经深深的烙印在就是长期以来啊，就是男生需要去狩猎嘛，然后就是到进化到现在就是男性脑当中这样。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狩猎，所以他们到一个空间去的时候，他们会先观察所有的比较远的地方整个空间配置是怎样。所以老公就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对于半径可能两三公尺以内的东西察觉不太到。没错，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你染头发除非是从绿色变成橘色，不然呢老公他们其实不会发现，因为他们主要是对于整个空间的配置啊会比较有感觉这样子。那其实就有点像是在比方说替宝宝换尿布，作者有提到了，当你在替宝宝换尿布的时候呢，因为宝宝翻了身，所以你可能突然之间你也不好意思放，没办法放下他在那边去拿湿纸巾，尤其是你忘记拿过来的情况之下，可是这时候老公可能会坐在旁边，然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湿纸巾，你就会觉得干到底为什么还要叫你去拿，是不是都没有看到老娘就是在帮小朋友换尿布吗，这种感觉。但呢这就是不要怪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种概率性的观察，然后去造成他们的怎么讲没有办法仔细的去察觉你需要什么，没办法像我们就是看到他就是右手或左手拿起来就说诶你需要卫生纸吗，尤其在吃饭的时候这样子。对，那我们女生的脑袋呢就是比较擅长持续专注在眼前不动的东西，或是相对动作比较缓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观察说诶眼前这个东西它需要什么吗，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可是呢相对的就是我们女生的脑袋，我们就是不需要各种大道理，就是说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我们需要的是很多同理跟安慰，大家有没有觉得是真的，没错，我们就是真的需要你的同理心。不过那时候可能就要请老公去看一下就是老婆使用说明书了啦，作者其实就有写两本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好，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
黑川一保子这本书老公使用说明书呢，其实是对于婚姻蛮有帮助的。我觉得就是看完之后呢，你的老公似乎会变得比较可爱一点点啊，就是用科学的方式去理解老公欠揍的行为，这样子也会让他这些欠揍行为套上另外一层滤镜，就是科学的滤镜，让他变得比较可爱这样子。好，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当然你看完一次不会完全的记得所有老公的一些欠揍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不过呢你可以想想，只要呢下次老公一些欠揍行为的时候呢，你后面就是先补上一句，就是 OK 男性脑好像真的不一样，这样子的话呢或许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啦。好，那这一集的说书呢就是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像这种使用说明书的心得这样子。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或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一些建议咯。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